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596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各位同修，下面请听华北大法弟子的文章。来绑架的警察拿着空手铐走了。我是农村大法弟子，是1996年有幸走入法轮大法修炼的。修炼前我一身的疑难病，如腰间盘突出、神经性偏头痛、气串神经、腰骨质增生等等，久治不愈。而我修炼法轮功仅几个月，所有这些疾病就都不见了。严重的鼻炎是在学法第三天，我感受到师父给我灌顶，鼻炎从此消失。腰间盘突出症是在一个早晨，师父为我根除了。见到我身体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我周围的亲朋好友、同学、客户有几百号人纷纷走入大法修炼，法轮功的威名在我们县乡人传人、村传村。1999年邪恶的迫害发生后，大法弟子走入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正法修炼时期。我这里讲一讲给上门骚扰绑架的中共官员、警察、610、中共专门迫害法轮功的非法机构及洗脑班人员讲真相的经历。上门给迫害者讲真相，迫害之初，本村村官带着乡里市里的人到我家骚扰，我就从法轮功的祛病健身的神奇效果、使修炼者道德升华等角度给他们讲真相。而且只要是上门找我的村官，第二天早上我就到他们家门口等着，一开门就进去给他们讲真相，一直讲到他们明白认可大法才算。这样做效果很好，前后几届村书记都明白了真相。后来只要乡里一来电话让他们领着要来骚扰我、迫害我，村官们就打电话先通知我，后来他们干脆就推搪乡里说还是你们自己去吧。我们见了人家也无话可说，人家在本村口碑挺好的，我们还是不去的好。这些年来我们当地同修互相配合，上门给村镇干部讲真相、做三退，到目前为止凡是在十几年内任过协党书记及全村党员三退的达80%-90%。来绑架的610拿着空手铐走了。有一次保定610到我家想绑架我，他们一行来了四个人，其中有一个司机、一个领导模样的人问我，你还练不练？我说我家中正在蒸馒头，没热水了。我乘机到一同修家让他帮忙发正念，我也一直发正念请师父加持。又一个人问我，你还练不练？我又说去看馒头锅。当第三个人问我时，馒头熟了，师父也把我的智慧打开了。我就坐下来跟他们说， 咱们这是哪世的缘分吧？要不快过年了，你们来我家串门了。一下紧张的局面有了好转。当一个人再问我练不练时，我坦然地说，你们今天不是为这个来的，那我们干什么来的？我说，真正为人民当官的，是想看他管辖区域内的老百姓过得好不好，是否安定自在，是不是？他们齐声答，是，是。这样被动转主动，我接着说，我练不练也不是违法的，宪法规定信仰自由。他们又说上面不让练，我说没关系，你们别说了，我现在也不上北京去，因快过年了，我家中有70多岁的老人，10几岁的孩子，你们放心，我绝不被邪恶所左右。这时除了司机外，他们一下全立起来了，显出凶相，气势汹汹地对我说，谁邪恶？我坦坦然然地说，你们别急，都坐下，我告诉你们谁邪恶，谁祸国殃民谁邪恶。他们又连声说，是，是。就这样，在师尊的慈悲呵护下，一场迫害过去了。我送他们出门口，看着他们上车，一个手中拿出铐子的人对我笑了笑，点点头，上车走了。我平时总想着师父讲的一句话，修炼人是没有敌人的，你们只有救人的份儿。各地讲法期，芝加哥市法会讲法，我从来不把我接触的人当作对立面，因为这是师父要救的人。省地县乡四级610来了20多人。2002年10月26日上午8点多钟，乡政府来人让我到市里去一趟，说是上边要来人，我想去吧，可能又是来听真相的。于是我穿了一身合体的衣服，9点半左右到了市招待所，结果一看，省610一行4人，地区610一行3人，还有县610、乡政府的人，总共20来人。一上来，省里一个人问我，你为什么要练法轮功？我笑一笑没答他。第二个人又问，我还是不吱声。第三个人问我时，口气就有些缓解了，我就笑了笑说，你们这么多人从石家庄、保定来我家做客，我想咱们一定是哪世的亲人或是朋友，咱们是有一个缘字相牵。他们直眼看着我，其中一个惊讶地说了一声，缘。我说，我们师父有句话，悠悠万事缘，大法一线牵，红印二，神路难。我要不学大法，咱们怎么能相见呢？我转入主动，面对他们说，要说学历，我不如你们，但我在大法修炼7年来所得到的确实很多。你们这些人别乱问，一个一个的问，咱们像7人坐到一块儿一样，没有什么戒备。我说的每句话，我都要负责任。我又问，你们录像吗？录像别裁剪镜头，我说什么演什么。他们说哪有那事儿呀？我说怎么没有？市里都能，我们都看过了，地区省里更能。他们都装没听见。其中一人又开始问我为什么练法轮功，我说有病练的。往小了说，有一个好身体服务于家庭；往大了说，有个好身体服务于社会。又一人问，你现在还练不练？我说咱们现在在一块儿，我没法练。你在家还练不练？我说我怕不练了身体犯病，生活不能自理，我家中的老人孩子怎么办？谁管？又一个说，你得相信科学，不能相信迷信。我说谁说我不相信科学了？我不相信科学，我能坐汽车来吗？汽车不是科学家研究出来的吗？又一人说，你得辩证看问题。我说当然，所以说如果法轮功一点好处都没有，为什么传播7年，练的人数又那么多呢？为什么几年的时间就有超过上亿人学呢？有个人叫着师父的名字，我说咱们都放尊重一点，我未放弃法轮功， 这是我的师父，不许你们叫师父的名字，可以说你们师父。他们又问，你对法轮功及你师父是什么评价？我说，我不敢，我怕遭报应，评论佛法可不是闹着玩的。最后他们都没话说了。有个人问我一句，你是上了什么学的？我说，我是上了法轮功学的。我看他脸色变沉，我说，开句玩笑。他们也笑了。这样从9:30左右一直到中午12:00，共谈了2个多小时。市委副书记、乡副书记及省地市的人一起走出来，叫我上车，说到宾馆吃饭。我说，你们说话从来不算数，你要是是拘留迫害我，哪儿人多我就往哪儿跑，我就喊共产党杀人。市秘书长说，你别喊，真是去吃饭，快上车吧。到了饭桌前一看，我说，我不吃，我家穷，老百姓都穷，老百姓100斤麦子才卖40多元钱，一桌饭得多少钱？这都是老百姓的血汗钱，你们谁掏你们自己腰包的钱？这其中都有我的钱。这时我的眼泪不由自主地流了下来。吃完饭后，市秘书长对我说，你回去吧。我说，你们坐着用老百姓的纳税钱买的车，我30来里地怎么回家？于是他开车送我到车站，买了票，下午3点多钟我回到了家。在洗脑班给迫害者上课。2003年4月12号，非典期间，乡政府来人对我说，你去一下吧，610换人了。我说，不去，换不换人和我没关系。女儿说，妈，怎么和你没关系？要不他说换人干什么？只有你该救的人，去吧，该去就去，该回来就回来了。我当时想，哪次来骚扰女儿儿子都是阻止，这回却给我收拾东西，还劝我去救该救的人。去后才知道，是610刚成立的洗脑班，想从4月份办到明年元旦。当晚由乡级610的找我谈话，我讲了信仰自由是宪法规定的，练法轮功5岁，从祛病健身到为人处事。610主任听后问我为什么叫无声之门，我问，谁告诉你这句话的？他说他舅舅也练法轮功。我说，这是我师父一首诗的题目。我理解入了这无声之门就永远不能逃生，我给你背一下，你听听。于是我就一字一顿地背给他听。骑虎难下虎，人要与神赌，恶者是干绝，毒死自生路。红印二，入无声之门。又接着背了秋风凉大绝。第二天早上，我就请师父加持，发正念解体洗脑班，不允许他的邪恶阴谋得逞。在周边同修发正念配合下，空间场越来越好。610头目对我说，咱们说点你愿意说的，你出来给小伙计们上会儿课。我立刻就起来了，他早就给搬好了凳子，我花了2个多小时把论语以及我记住的红银精进要旨中的法都给他们背了一遍。610头子又对我说，明天市长要来，你想给他说点什么？他可不像我这样，人可坏了。我就发了强大的一念，心中叫着师父，向师父请示加持我。第二天师长果然来了，但他没敢见我。有一个不怎么学的学员也被关在洗脑班，经常和那些看着我们的人一起吃喝打牌。他对我说，我看你这样不行，不转化是出不去的。我反问他说，这好比咱们的白衬衣上弄上了一点墨汁，我们是想办法洗干净呢，还是保留它呢，还是往大了涂一下呢？他不吱声了。就这样，我在洗脑班除了讲真相，就是背法发正念，在里头请师父加持。我这次要堂堂正正的回家解体洗脑班，不允许再对别的同修进行迫害。4月15日， 我出现了不能吃、心率压高、体温不正常等症状。当时是非典期间，一天三次测血压、量体温。15日正好换了一位女医生，她测血压时，我就动了让血压高的念，结果血压90/240，她啊了一声，瞅着我说：“我看你挺面善的，怎么这样了？”我对她说：“我面善是因为我是练法轮功，我是被绑架到这儿的，你不要让我配合你治疗，你想办法配合我出去。”他面色平静地看了看我，点点头说：“我对他们说严重点儿。”到了办公室，他大声说：“这人不能在这儿待了，血压猛增，血管破裂会出生命危险的。”洗脑班的人也急了，立刻给乡政府打电话叫他们来人。610主任拿出他吃的降压药让我吃，我说自小与药无缘，吃了就吐。结果他拿着药叫人端来水，我刚睁眼看见药就哇哇的吐个不停，可把他吓坏了。医生接着说：“别让他着急了，这不行，叫他回家吧。”真像师父所说的，很多弟子都能在正念中随心所用，几乎是用什么有什么。接近要旨二，什么是功能？在关键时，只要按大法要求的去做，师父什么都管的。乡政府的人来后，一见我的状态，就给乡里打电话，叫儿子把我接回家。走的时候，我是有两人从屋里抬出大门的。上车后，那些症状就消失了。我还把座儿让给他们，还讲了一路真相。我3天闯出洗脑班，第二天4月16日洗脑班解体了，不久那个610主任也离开了610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修炼园地》节目。下面请听黑龙江省大法弟子贺翔的文章，像师父要求神韵演员做到的那样。通过学习2013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我感到师父又将我们推了一大步。师父在做好救人项目上用神韵给我们做了具体的榜样，让我们遵照着做好每个项目及各个环节。我想我们每个弟子都是其他救人项目上的神韵演员，在救人舞台上同样都有师父和众神在背后帮着演，但有时自己技能不过硬，就会影响节目质量，影响救人效果。师父说，过程中我叫节目的质量、演出质量一定要保证完美，效果一定要保证最好，不能出任何纰漏，不能出任何问题，无论在哪一个环节上，真的能做到这一点，随之这个影响肯定会扩大的。在新唐人电视讨论会上的讲法，所以我们做项目的同修也应该像师父说的去做，要提高自身的技能和具备完善的相关知识，要不出任何纰漏、不出任何问题的做好项目中每个环节、每件真相资料，那么我们发送的真相资料就会影响扩大，救人会更多。当前我们同修中有很多人在做技术性强的救人项目，如用手机刻录光盘、安装接收新唐人电视锅等，但也存在不尽人意之处。比如用手机救人项目中，在目前邪恶不断变着花样干扰的情形下，需要用手机的同修精通防彩信过滤、突破短信封锁、排除各种操作故障等技能。再如有的同修选择了刻录光盘和打印真相手册等项目救人，可是存在所做资料质量不过关的问题，如光盘卡碟或小册子打印的字看不清等，同样需要大家学习和提高做资料的技能。这样看来，救人项目的开展要求我们要像师父要求神韵演员做到的那样，必须要先将自身培训好，
从心性上和救人技能上都要过硬才行。我个人多年来在从事的几个项目中也深有体会，无论是电脑还是手机使用的，每个项目无不经历从陌生到熟悉的过程，过程中在师傅的帮助点化下，使自己在项目中能做好并能帮助同修，直到今天逐步成为本地个别项目的牵头人，就是源于对技术的渴求、学习和钻研。主要有以下几点体会：一是要有认真做好的态度。师父让我们学神韵演员那样认真对待项目，同时要具备演好完美角色的高超演技才行。世人做成什么事，也总结出最怕认真二字。认真就是上心，花功夫不断揣摩怎么做好，不能敷衍含糊，心中时刻抱着一定做好项目的态度才行。这就需要我们有付出，有锲而不舍的劲头，这样的态度有了，师父和众神才好帮助，就会把项目学好做好。二是要加强对项目技能的学习，就是一方面自己学，就是自己找各种相关的知识学习和实践，另一方面找同修或常人学，要有不耻下问的态度，主动请教。愿我们大家在技能上想方设法提高，使自己成为项目中合格的演员，救更多人。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配合明慧。我是河北某地某某真相的编辑，我是上班族，9年前得法的老弟子。04年看到明慧网上好多好文章，我就自编资料自己发放。贾同修知道后提醒我，明慧网有编辑好的资料，很专业，不要费那个劲儿。我停止了编辑。2年前看到本地近2个月没有真相资料，我就编辑起了本地真相发到明慧网。第一期在明慧网发表后，更增加了我的信心。我在小学、中学负责班里黑板报，参加工作后也做过2期板报，喜欢收集插图、小图片。98年家里买了电脑后，学会了 Word 编辑。我想我会编辑也不是无缘无故的，正好为救度众生编辑资料使用。几期出来后，看到同修的认可赞扬，我更投入了。10天1期，由1页2版增加到2页4版，有时通宵，工也不练了，为编辑而编辑。协调人指责我说，1页2版就行，没有本地内容就不要出。配合明慧通版，树立明慧品牌是大局。我想做资料是让众生看的，是为救众生而做的，同修都不认可，怎么去救众生？应该少而精啊。我就改为半月1期，每期1页2版。明慧周刊第152期潜意当地真相资料的编辑一文中写得很好，写了3种真相资料的各自定位，可我还是坚持半月1期，没有真正从内心认识到自己已经很执着了。2年来，我停止了每周2次与1次面对面讲真相发资料，而是1月自己去发1次资料，偶尔面对面讲真相，走出去的时间大大下降，为编辑排版资料投入了大量精力。2年50期的编辑排版与本地特刊重复过3次，被明慧网停刊1次，与本地区其他真相资料重过，与三退与平安重过等等。由于不专业，技术有限，每期发往明慧网很少不被改动的，都是经过明慧网同修的加工，有时整版被调整。精美的版面设计融入了明慧网同修的大量心血和时间，七七如此，给明慧网同修增加了工作量。 根据5月30日明慧真相资料编辑组的文章关于真相资料制作的调整，我弟不做当地传单，仅保留明慧周报，这对我提出了新的要求。师尊最近又讲大法的项目中要做什么，尽量的要放下自己的东西去完成项目中要做的事情，这是第一位的，所以要配合。2013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反迫害14年了，邪恶被大量销毁，正法走到了最后的最后，我们应该无条件的配合明慧，圆融明慧，更好的注释正法，这样一可把明慧期刊办得质量更好，品牌更响，增加救人力度；二，我们可以把主要精力放在直接发传单讲真相救人上，放在如何整理好本地消息上，放在更有力的揭露本地邪恶，在讲真相实际效果上多下功夫，多为明慧期刊投稿，同时总结经验教训，按大法的要求去掉各种人心执着，实修自己，精进不怠。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共有3个广播时段，分别是北京时间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每天晚上11点到12点，收听频率是1170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mhradio.org。 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下面请听上海大法弟子的文章《看明慧往时的心态改变》。以前看明慧往时，多注重师尊新经文的下载和交流文章的阅读，对揭露迫害的报道仅仅是浏览而过。看到有熟识的同修被迫害的信息时，就发发正念帮助一下，却不能长久地坚持发正念帮助，对不认识同修的迫害表现得很漠然，不上心。近期随着修炼的升华，自己在看明慧往时的心态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时间充足时每日的明慧文章全部拜读，大法红传的文章让人感到大法的威力无穷，同时让人感觉国外大法弟子的艰辛付出，交流文章让人看到自己的不足和同修的精进，真是比学比修，红银实修的好氛围。师尊的评语文章如同洪亮的警钟，警示自己向内找有没有类似的行为和思想。人心与因果的文章为那些正确认识大法、帮助大法弟子得福报者感到欣慰，为那些不知悔改、一意孤行的迫害诽谤大法与大法修炼者而遭恶报者感到惋惜。 海外综合的文章让人感到大法不分国界地域，肤色人种的博大和超长，同时感到师尊为了救度天下苍生此行的艰辛和不易。二，大陆综合消息一定要看，看的过程中对每个被迫害的同修正念加持，彻底清除迫害该同修的一切邪恶因素与乱法烂鬼，立即释放该大法弟子，对每条消息里的同修都发出这样强大的正念，对邪恶无可救药的坚定之辈发出一念，彻底清除操控此恶徒迫害大法、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因素与乱法烂鬼，让该恶徒现世现报，真正的体现出师尊所讲的他的事就是你的事，你的事就是他的事。我们不讲什么常人的团结，那是一种强求的表面形式，你们是修炼者，你们有更高的境界。各地讲法二，2002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我悟道，看到这个综合消息就是要我们每个大法弟子参与进来，形成坚不可摧的强大整体，不做旁观者。我们每个人发出强大的正念，既可以减少被迫害同修承受的压力，又可以大力清除无可救药的奸佞恶徒。三，交流文章一定要看，同修们的交流文章涉及的内容广泛，领悟的法理在各自所在层次上清晰，谈出来对每个人都有很好的借鉴作用。同时看同修的交流文章也是修自己的过程，当看到同修悟到比自己高的法理时，自己的心怎样动，是妒忌羡慕还是对照自己起借鉴促进作用，当看到同修没有做好时，是埋怨愤恨还是正念加持清除迫害同修的邪恶因素。四，整体协调不分彼此，最近看到香港的真相点被邪恶之徒骚扰破坏时，不能再置身事外，不管是什么地区什么事件，只要是针对大法迫害破坏的，那么就是在迫害自己，就是需要自己发声，就是需要自己去正念加持。所以每天发正念时都要加上一念，彻底清除操控香港清官会迫害大法、毒害世人的一切邪恶因素与乱法烂鬼。大法修炼妙不可言，大法修炼殊胜无比，大法修炼幸福满满。愿同修们在各自的修炼道路上精进不止，让我们慈悲伟大的师尊多一分欣慰，少一些操劳。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修炼园地节目，下面请听北京大法弟子的文章，抓紧时间找回掉队者。我自己就是掉队者，而且一掉就是11年，从2001年开始，由于本地的学员被打散，也包括我自己，被判刑入狱的，流落四方的，我又娶了常人为妻，从此逐渐掉队。虽然每日也打坐练功读转法轮，但基本上不讲真相，发正念都不会，逐渐的遇到病业也开始打针吃药，俨然是个常人了。这段时间不是没有与同修交流过，但每次交流之后能看出同修对我也表示惋惜，但碍于面子没有指出明确的执着所在，交流过后就各自忙去了，交流的效果基本等于零。实际上后来我悟到，这是我周围小圈子整体境界不高的表现。直到今年4月，我被过去2年来父亲病故、家庭亲情、自身病业所折磨困扰，所以开始主动定期与同修接触。我还请一位同修来教我的孩子书法，居然我的妻子同意了这件事。这位同修的到来迅速开启了我回归的历程，他毫不客气地指出我差得简直太远了，还不是一点半点。例如我还没有发严正声明，搞不清旧势力是什么意思，对中共邪党还心存幻想等等，我感到非常惭愧， 不知道我这么多年是怎么过来的，居然在国内外同修舍身忘死的救度众生，与住持正法时安安稳稳地过自己的小日子。于是别无他途，只有勇猛精进。一方面我改变作息习惯，每天少睡一个半小时。我原来最执着于作息规律，彻底打破之后也没见得怎么样。从师父1999年后的所有讲法、新经文和红引，从头到尾一篇不落地看过来，让大法驱散心中的魔，归正迷失的心。一方面同修给我找来神韵，2011年神韵艺术团合唱团光盘、九瓶共产党光盘、我们告诉未来系列纪录片等等。我在欣赏精美绝伦的表演歌唱中落泪升华，在观看波澜壮阔的正法画卷中逐渐找回自我。我慢慢地认清旧势力的如意算盘，如果不回归大法，我就是旧势力的盘中餐，旧势力就是让我执着亲情，不让我接触同修，让我忙于工作，忙于养孩子，忙于照顾父母，然后让我的病业一点一点加重，让我的正念一点一滴地剥蚀光，最终看不到一丝一毫的正法曙光。悟道后加紧行动，妻子如果再干扰我学法，就发正念对待。旧势力不让我教小孩学法练功，但是必须得教。旧势力不让我母亲得法，我一定要每天给他听师父讲法。旧势力不让我做三件事，当然我们都得做。我现在还每天3-4点钟爬起来练功，把多年不练的动功也捡起来重新开始。当然最重要的是讲真相，我四处联络我以前的同事朋友，给他们送神韵光盘，送翻墙软件，能做到三退的就帮他们在网上三退。最近我已经能够做到不仅在熟人中讲真相，对待社会上普通的有缘人也能坦坦荡荡地讲真相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大法弟子一旦长期脱离修炼环境，重新回归的路注定充满各种障碍。如果没有同修的直言不讳，没有一次又一次的交流，我还是要走很多弯路。在常人环境中的独修实在是太难了，没有修炼环境，人容易为自己找理由，纵容自己的种种执着，慢慢的就会脱离正法进程。我身边还有几位与我相似的学员，我就要求自己每隔几天就找上门去送光盘、送资料，反复交流，去除怕心，做好三件事。现在已经有一名曾经长期迷茫的同修悟回正道，而且他也在用同样的办法找到他身边掉队的同修，用同样的积极态度帮助同修找回自我。整个这件事就像波浪，一个波浪掀起另外一个波浪，最终把波浪的力量传向很遥远的地方去。我们每次找到一位失落的同修，找到的绝不是同修一个人，而是连带着一大片。所以抓紧时间找回昔日同修是刻不容缓的，这样会大大加强我们的力量。在发正念讲真相中，一群人讲的效果当然要远远超过一个人讲的效果。我生活在北京，北京处于邪恶的眼皮下面，安全问题突出，尤其需要讲究方式方法。此时走在前面的弟子有责任用各种灵活形式定期的渐进的接触走在后面的弟子。虽然我们不便于搞大规模的法会和集体学法，但小规模一定频率的交流一样会造成链式反应，一样会使大法弟子整体上升，整体升华。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不要变相充当邪恶情报员。手机安全措施我们真的要做好， 做不好漏太大了。邪恶可以用扩音器放大几百倍音量，窃听及定位。同修不严格以法为师，做不好手机安全，是不是变相的在充当邪恶的情报员呢？师父在新经文淘沙中告诫我们，一个人如果传一个邪恶网站，造成损失罪有多大？那么手机安全措施不做好，同修交流切磋安排正式法的项目，一旦造成泄露，与传邪恶网站造成的罪有什么区别？把手机揣在包里，同修以为都做好手机安全措施了，什么正式法的项目都说，但却不知同修手机安全没做。而且师父在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明确地告诉我们，现在这个监视监听搞得太不像话了，电话开不开机他都可以监听，手机安全做不好还会影响形成整体，谁愿意在窃听下交流切磋呢？为什么这个公共信箱不准上传附件与网址？就是因为有安全隐患，发现上传附件与网址连接立即删除，杜绝安全隐患。那么手机有安全隐患，我们有理由不做好吗？有理由不杜绝安全隐患吗？我们修炼人说什么做什么，要对大法负责，对同修负责，对整体负责。所以请同修学法交流切磋讨论时，一定要务必做好手机安全措施。
各位听众，下面请听几篇修炼交流摘录。今天在学《转法轮》第四讲，看到师父在提到一位老太太被汽车撞了的时候说，司机是开快车了，可是他能是有意去撞人吗？他不是无意的吗？我突然想到了自己，我对同修为什么心里会有那么多的不平呢？同修无意的举动造成了误会，我为什么一直耿耿于怀呢？同修的人心，我为什么非要恶意的去想呢，而不能善意的去理解呢？举个例子，一个同修总是喜欢指出我的问题，但却很多次都指错了，因为我的情况是他不清楚的，我对他心里就有想法了，觉得他喜欢自以为是的说自己，想起他心里就不舒服。今天才明白他是根据他的理解说的，对于我来说的确不合适，但他是有意的吗？他是无意的呀，我为什么要对他有想法呢？司机无意撞人，师父都让我们要原谅，不能给别人找麻烦。想到这里，我心里积聚的不满一下子就烟消云散了。以上选自近期一点去执着心的体会。学法时放下书去说闲话，这个执着心压过了学法，可见在内心深处没有把法看得那么重要。我今天还在想，为了维护法，觉得自己可以付出生命，可是事情的真相是，在实践中、行为中是把法放到了最后一位。学法时发生的大事小事都会把书放下，饿了把书放下，渴了把书放下，想起一件事了把书放下，嘴上说的好听，可是行为才是真正人心的表现。也就是说，我把法看得最不重要，如果真像我说的可以为维护法去付出生命，那法在心里会是多圣洁、多神圣、多重要。而实际呢，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练功人有了这颗敬仰的心，修炼的时候佛像上的法身就为他护法、看护着他、保护着他，这是开光的真正目的。敬仰的心师父已经告诉我们了，所以我们每次拿起大法书的时候，提到师父的时候，都要升起敬仰的心。每次拿起书之前，真的要想想法的珍贵、法的伟大，以最谦卑、最敬重的心拿起书来看。以上选自注意自己不敬师、不敬法的表现。有一次我用 TrueCrypt 加密软件制作的加密磁盘，由于不小心使得更新系统补丁时产生的大量临时文件夹默认放在了这个加密盘的外磁盘，因此造成了加密盘的损坏。
懂技术的人都知道，在这种情况后，即使备份了加密卷头信息，再恢复也未必能打开磁盘找回数据。可是这个加密盘里几乎放了我所有的重要资料，是不可以放弃的。我在心里一遍一遍地呼唤师傅，然后一遍一遍地重复输入密码，反复十几次之后还是提示密码错误。我知道密码是绝不会错的，现在的表现只不过是在考验我对师傅坚信的程度。我在心里说，不管再有多少次打不开，我都会一直这样做下去，只反复输入密码。我相信师傅一定会帮我的。这样一次次的失败后，我一次次的重复同样的过程不动摇。终于在二十几遍之后，师傅回应了我。在我按下回车键的同时，啪的一下，久违的加密盘闪现出来，从此恢复了正常。以上选自《筹划疯狂计划之时得遇大法》。这时我觉得法给我展现的是更广的认识。身边的人或同修不能归正自己的原因和这个不在乎有关，一一闪现出来。我也是这样，以为心不动，实质是人的表面被冲击没有感觉，以为自己不动心了，以为自己是修得好，其实根本不是，是这个生命在起的作用造成了一个假象平衡。到这时我也看清了好多同修在人中走不正的表现根源，如大大咧咧，男士在女士面前很随意的提裤子，天热不着上衣等。我自己以前就有过，在人中自己给自己定个标准，而不是看正法在这个时期对大法弟子的要求是什么，表现太多太多了，觉得自己这样生活就行了，那样生活就行，收入不高，觉得自己能吃苦不执着，不能给常人带来一个正面的美好的展现，如越来越好的家庭环境，经济收入稳中有升，和睦，衣着越来越得体，举止大方自信，堂堂正正。同修说自己时，也用自己比别人对法认识的深，认识的明白这样的想法，而挡住了一次又一次师父给安排提高的机会，有意无意地破坏常人社会状态，给自己的修炼造成巨大的阻碍。这个思想的发现，使得我又一次深深地理解了师父在近期讲法中讲的，所以大家不能掉以轻心，在修炼上尽量别叫旧时里钻空子。选自2013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试想，无数个旧宇宙的大穷在人这儿都插了一只脚，那这个脚的表现是什么？表现在人中是观念，是习惯，还是一个念头，一个习俗、风俗、喜好、向往等等？我的表面结构中有没有这些？表现出来和没表现出来的又有哪些？这些都是我要在以后的修炼中归正的。选自文章《修正不在乎》。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